修心八诵第二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罗阳拉萨达罗摩刚哥罗珠的尼林的尼达南达，今年冬干吉祥，祝吉拉尼吉达格拉罗恩扎那嘎达的比扎罗马罗门东的阿吉，罗祖跟拉罗吉达吉扬拉的吉扬达宗的德吉卓尼摩尼摩尼吉扎罗顿，马罗门泽的那人尼格吉尼中扎拉扎那的尼达将扎金巴宗扬的尼扎加吉。这招这道这你见这道这门前的江湖荡漾了得得这的那几几年这大路的门把的挂到当时上路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了娘姐见不住的那你没有想送你梦见不那家的把个的当我们站住什么的东巴的街将来上杂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课。那我们今天也是继续讲这个修行八诵。那修行八诵里面是上次我们讲到第一诵和第二诵。现在是将这个第三诵，第三个偈子。那第三个偈子的内容是告诉我们要断除烦恼。怎么样断除烦恼呢？平时在一般在这个佛教里面断除烦恼的方法是很多的。断除烦恼的方法也有小乘的断除烦恼的方法也有大乘的这个断除烦恼的方法，也有密宗的断除烦恼的方法。那这些方法都是方法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最终的结果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小乘他证悟阿罗汉的时候，他们也彻底的把所有的这个烦恼障都断除了，但是他们没有断除烦恼障的一些习气所知障，他没有断烦恼障都已经断除了。那什么叫做烦恼障所知障呢？这个烦恼障是平时我们就是根据这个自私心我执而产生的贪心嗔心无明嫉妒我慢等等等等的这些心叫做这个烦恼。为什么叫做烦恼呢？就是有两种原因，因为这些嗔恨心嫉妒心等等这些念头已进入我们的心里，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心相续当中产生这样子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呢让人很不舒服，让人很苦恼是一个这样子的念头，所以它叫做烦恼。然后呢这个烦恼如果这个喘息习惯的话，它就会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呢留下了这烦恼的种子。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它会成熟。那成熟的时候，这个烦恼的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肯定是痛苦，所以它也导致下意识的痛苦。这些烦恼不仅是下意识，就是这一生当我们心里面产生这些烦恼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都是很 很痛苦啊，很不愉快啊，所以叫做烦恼啊，也导致下一世的痛苦，也叫做烦恼啊。那那样子的叫那样子的念头啊，叫做烦恼啊，也叫做烦恼障。为什么叫障呢？因为有这样子的烦恼的话，它就不让我们活得解脱。这就是获得解脱的障碍啊，在解脱岛上面呢啊，它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障碍，所以这个叫做烦恼障。那所知障，什么叫做所知障呢？除了这些烦恼以外啊，人还有很多的这些执着啊，这些执着阿罗汉他们都没有断除。阿罗汉他虽然没有我执，他也没有自私他也没有贪心嗔心，但是呢，他什么东西还没有断除呢？他还是有这个执着。他执着什么东西呢？他就是执着外境执着内心，有些细微的东西他还是会执着的。那这个执着叫做所执障。为什么叫做所执障呢？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执着以后呢，他就不能精通这个法界，不能精通真正的，不能证悟真正的法界，也就是说不能完全的证悟这个法界或者是如来藏。所以叫做所执障。因为有了这样子的障碍，他这个成对对他的成佛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叫做所执障。但是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分那么多烦恼障、所执障，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最关键，我们目前就是要断除烦恼障。所执障的话现在还不是很重要。现目前最关键的是烦恼障。那烦恼障怎么样断除呢？刚才我们讲方法很多。小乘他是以慧逼为主。小乘佛法的话，他很多烦恼就他不敢面对，尽量的去回避这些烦恼。回避了以后呢，他可以减少这些粗大的烦恼。他没有了这些粗大的烦恼的时候，他就趁这个机会这细微的烦恼他就通过小乘的修法去断除这个去断除这个烦恼。这是小乘的断除烦恼的方法。那大乘佛法显宗里面的断除烦恼的方法呢他不是不敢面对小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把烦恼转为道用这个我们大家都会说烦恼转为道用。怎么样烦恼转为道用呢？就是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菩提心。有了菩提心的话它可以烦恼转为道用比如说我执从小乘佛教的观点来说，这个我执是一定要断除的，不能有。小乘佛法它从来都不认为这个我执是可以转为道用的，所以他就要断除这个我执，他不会保留这个我执。但是大乘佛法他有一种方法，他可以把这个我执转为道用怎么样我执转为道用呢因为我们现在有我执有我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发心我要去度化众生我要去成佛我要去利益众生等等等等，这些利益众生成佛呀这些都是要从我这个地方出发所以他可以把我执转为道用同样的，那个烦恼转为道用的方法在佛经里面，大乘佛法里面也讲了很多。 我们大家都在学这个如心论啊，那如心论里面从头到尾就是讲这些烦恼转为道用的方法，那这是大乘佛法的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烦恼转为道用是证悟了以后啊，证悟空性了以后呢，他就可以烦恼转为道用。证悟空性的时候呢，也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烦恼。如果有烦恼的话啊，如果有烦恼的话，那这个烦恼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凡夫人的烦恼那样的严重。因为他证悟了空心啊，但是证悟空心了以后，因为以前的习气啊，这个烦恼还是会产生，但是他产生了以后，他就不会影响啊，不会影响他的修心啊，或者是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学佛啊，或者是不会影响啊他们的这个成就。这是烦恼转用到那个转为道用的方法啊。另外一个在密宗里面呢，他根本不认为烦恼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见解很高了，他认为这烦恼就是智慧啊，烦恼就是智慧啊，轮回就是成佛啊，轮回就是涅槃，轮回和涅槃它从来都不分开，烦恼和智慧它从来也不分开啊。所以密宗里面它是这样子，但是这个见解啊离我们非常遥远，离我们非常遥远。那这三种方法都是断除烦恼的方法啊。那我们目前啊要断除烦恼的话，怎么样断除烦恼呢？啊，这里面讲了，这个修行八宗里面讲了，任何无论是任何啊时候、任何地点，我们要观察自己的行为，时时刻刻都要观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要监督啊自己，监督自己怎么样监督呢？时时刻刻都要。这个真知真念啊，真知真念，真念是什么呢？啊，要知道我在干什么啊，这个很重要。那真念就是要也不能忘记啊，我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这个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啊，这个是我该做的，这个是我不该做的，这个是我可以做的，这个我不可以做，不能忘记，这是这一个。啊，第二个呢，正直就是要时时刻刻都要知道啊，我在说什么啊，我在想什么，我在干什么啊，身口意方面都要观察，观察同时啊，同时就发现啊，观察的同时会发现啊，比如说我在说不该说的话，或者是我在想啊不该想的东西。或者是我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他立即就知道了啊。知道的时候呢，啊，这个断除的方法就很多了。但是我们最关键的，我们啊，目前可以做到的呢，知道了以后呢，啊，因为那个烦恼啊，虽然它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啊，已经这个发展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从一个比如说一个嗔恨心啊，嗔恨心就是对外境是有很大的关系，那有一个新的嗔恨心啊冒出来的时候呢，啊，我们发现啊，我现在有嗔恨心的苗头，或者是这个嗔恨心就初步啊升起的时候呢，啊，就不能啊不能发展，立即就控制，立即控制的话，这就很好控制啊。如果这个烦恼啊时间很长的话，那就喘息了以后呢，任何一个事情都不好处理。那烦恼这个烦恼啊，当烦恼产生的时候呢，啊，就立即就要处理。为什么要处理呢？啊，这个宋词里面讲了。因为烦恼啊，给自己带来 啊，很多的痛苦，这是伤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仅是给自己带来伤害和痛苦，而且跟他人也带来很多的痛苦啊、和伤害。嗯，所以烦恼啊产生的时候，产生的时候，立即就要断除啊，立即就要断除。那这个断除的方法啊，断除的方法，当然刚才我们讲了三种方法，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啊、任何一个方法都可以啊啊，但是啊，密宗的这些断除烦恼的方法呢啊，目前啊就有点难，有一定的难度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怎么样断除烦恼？那就是我们就只能用小乘佛法里面的一些方法和大乘的啊这个显宗里面的一些方法啊。那烦恼生，譬如说嗔恨心啊产生的时候，当我们立即啊发现啊嗔恨心产生的时候，我们立即啊就可以把对方啊观想为啊父母呀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观想的方法，具体的观想方法在回灯之光里面我们以前啊已经讲过了，然后在那个光轮和那个如心论啊那些里面也讲了很多很多。嗯，道理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基本上会动，嗯，但是动道理能够解决问题吗？肯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嗯，道理一定要动啊，不动这个道理，不动这个方法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啊断除烦恼，所以一定要动的这些修法啊。但是呢，光是动这些修法，光是知道这些理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个解决不了问题的。嗯，那怎么样？那就是我们要修啊，要实实在在的修，这是非常重要。嗯，作为一个那在家的修行人啊啊，不会有啊很长时间啊去修行。嗯，但是以前我们也对每个人都要求过，就是只要能够每一天啊都有啊固定的时间，那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嗯，这样子的修行，长期这样子修行的话，那就应该是啊可以控制烦恼，甚至啊可以断除烦恼。嗯，那断除烦恼，比如说嗔恨心的话，也可以这样子。嗯，另外一种方法呢，我们以前讲过啊，麦彭仁波切的那个观察的啊这种方法，那个我们去年啊讲过了，还有麦彭仁波切的很多空性的修法，我们去年都讲过。嗯，这些空性的修法是非常具体的修法。嗯，在大圆满的这个修法当中啊，无加心修完了以后呢，大圆满他就有一些这个不共同的加心。那这些所有的不共同的加心修完了以后，最后啊还没有降到真心之前啊，所有的这些加心修完了以后，还没有到真心之前是什么呢？之前就是要修这个法，就是要修这个法，就是这个法是什么？这个法就是空心的法，观想观察的方法啊，它不是啊，它不会用其他的方法，就是用观想的方观察的方法，就是中观里面讲的这个观察的方法。密宗它也用这个中观里面讲的观察的方法，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啊，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如能切经等等啊，很多佛经里面讲了，嗯。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啊，比如说啊，对狗啊扔石头的时候呢，狗就不会追人，它就追啊这个石头。嗯，对狮子啊扔石头，嗯的话，狮子就不会追这个石头，它就会追人，把个人给啊吃掉了啊，人给吃掉了以后呢，啊它就不会再也有给它扔石头了 啊，不会再不会不会再有大他的，狗就不懂这一点啊，他就去追石头，他追石头也不解决什么问题，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在一般的这个仙宗啊，或者是没有诀窍的人啊，他就是往外观察啊，无论是修空心的时候，也就是往外观察，观察山河大地啊等等，就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啊，他就用啊种种的这些啊这个方法去推理啊，最后啊把这些外境啊觉知为空性啊，这样子修，但是这样子修的效果就是不是很好，这就不是很好，那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大乘佛法里面呢，它就是从仙宗开始，从中观开始啊，不说密宗，就是从中观开始，就先不观察外境啊，外境对我们的影响啊，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说，当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如果掌握好这个诀窍的话，外境啊不需要单独的去观察，那就外境就先不管了啊。那观察什么呢？因为外境啊，所有的这些外面的一切啊，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的一种这个种子产生了以后呢，就是像投影机一样啊。投影机它这个在这个屏幕上的那些图像的来源不在外面，就是在这个投影机机器里面，它不在外面，所以你要控制这些图像，要破坏这些图像的话不能到这个屏幕上去荧幕上去给破坏，就是要把机器给破坏掉了以后呢，就这图像自然就消失了，投影机、电影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同样的大乘佛法他就不往外去观察，他就观察自己的心，然后自己的心怎么样观察呢？观察的方法去年我们讲过了，在这次再不讲。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修啊？如果没有修的话呢，大乘佛法真正的修行也就是这些修行这个修法你们不修的话呢，那你们也许可能在等大圆满了但是大圆满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以外正就是对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或者是没有这个闻思的人来说大圆满也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因为大圆满里面讲的，密宗里面讲的，还有那个大首因大中观等等等等，这些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这些具体的修法，很多都是第一个是要资粮要有足够的资粮，第二个就是要有信心信心和资粮这两个加起来了以后呢，可以证悟。这个佛在大乘佛法仙宗里面都提到过，释迦牟尼佛告诉这个佛弟子，如来藏是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去证悟唯一的就是信心用信心去证悟只要有信心他就能够逐渐的可以证悟但是只有信心没有资粮的话也不行，有资粮有信心这两个条件就是唯一的证悟的方法唯一的证悟方法。但是我们第一个没有资粮，第二个也没有信心，信心也就是很一般的没有特别的信心，就是当然作为一个居士的话肯定不会用根本没有信心的人信心是有的，但是这个信心密宗里面的要求很高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话，那这大圆满我们是没有办法证悟的那我们要证悟的话怎么样证悟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前我们讲的那样子那种那个观察的方法，去观察推理 但是呢，这个心的本来面目啊，或者是空心，它本来就是远离一切啊，这个息轮，也就是说啊，不可说，不可思啊，它就是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这个思维和语言的啊范围啊，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语言和这个思维的范围，所以啊，我们不可能这个通过推理的方法完全证悟。但是呢啊，那个推理的方法让我们啊放下很多执着啊。以前我们没有推理、没有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这个世界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啊，我们都这样子认为。所以啊，我们导致了很多很多的烦恼啊。那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观察以后呢，观察以后就啊知道这些都是啊本来不是那样子的实在的东西啊，都是如幻如梦的话，那也可以减少一些烦恼，可以减少一些啊执着啊。然后在这个执着和烦恼减少的情况下，再修行的话啊，那就有可能慢慢的证悟，但是这种证悟有点慢，慢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这样子才可以证悟啊。第一个啊，资量不具备；第二个行心不具备啊，这样子的人根本就不要去想啊，证悟什么大圆满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根本没有办法证悟呢？也不是啊，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啊，用其他的方法。但是用其他的方法呢，就是要慢一些，最后还是可以证悟的。那其他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啊？我们已经讲过了，方法讲过，就是这些空心的修法啊。我刚才也说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修这个空心的修法。如果没有修啊，光是听了一下根本没有修的话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要修的。不修这些修法的话，永远也不能控制我们的烦恼，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烦恼。比如说啊，生病了，生病的时候我们知道啊，什么样的药可以治我的这个病啊，我的这个病啊需要什么样的药啊，那这个药啊它怎么样去吃啊，我们都知道啊，然后在这个旁边也有很多，就是也有该有的药全部都有了，但是我们不去吃这些药啊，会不会减轻痛苦？不可能了。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一定要修啊，修行是在家人也可以修，出家人也可以修。我上次也讲了，在家人的一些行为上啊，没有办法做到啊那个出家人一样的。这个本身就是不一样，但是呢，从内心上面啊，出家人可以修什么，在家人就可以修什么啊，出家人可以思维什么，在家人可以思维这个，因为人的精神思维或者是这个心意识都是完全是一样的，这是方法懂不懂的问题啊，懂了以后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要修啊。不修的话呢，这个没有办法，这烦恼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这个烦恼就是不是一百年两百年啊，就是几十个亿都不止啊，从无始以来就是传习，这个烦恼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发展一直发展到今天啊，那立即就要放下那么多烦恼，这是不现实啊，但是我们只要能够修行的话是肯定可以的啊！修行是我们要从哪里入手呢？啊，我就建议我们去修以前反反复复讲的那个，就是特别是去年啊，反复讲的那些麦盘仁波切的那些著作啊，它虽然是在字面上啊不多啊，就是一页两页啊，就一两张纸，但是呢，实际上就是。那些都是非常好的诀窍 啊，要修这些法，不修这些法，我们要控制烦恼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不修的话，不可能。嗯，理论我们也可以懂，我也懂很多很多的理论，嗯，但是没有修行的时候呢，啊，这个光是这个理论啊，它可以减轻一些，它可以改变一些人的一些这个毛病呢，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它要解决从根本上啊，要解决问题，它不会解决问题，这个我们知道。佛也说了，佛也就是这么告诉我们。所以你们的话啊，更没有时间去那么学那么多的理论，更不懂那么多东西理论啊。那理论也懂得不多，修行也不修，这样子的话，这烦恼怎么能够解决呢？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些烦恼，断除烦恼的话啊，就是要修心啊。烦恼断除烦恼又那么容易，说断除就可以断除吗？啊，当然不是，这个是很啊，这是很。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于一个凡夫人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那断除烦恼的时候呢，刚才我讲了啊，第一个我们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啊，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当我们心里面啊有嗔恨心，有贪心啊，有这个傲慢的心、嫉妒的心等等的时候啊，最简单的方法是那个时候去就静下来啊，静下来，就想一想这个人生难得啊，死亡无常，这样子的话，他肯定就能够当下，他肯定就这个烦恼一下子啊，他可以大幅度的下降，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只是下降，是只是当下当时可以下降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又不行，嗯，所以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啊。但是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可以选择这样子的方法，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这些修法对我们来说啊，离我们最近的修法，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修的话啊，比较有可能啊可以修成的这些修法，那我们就修一修这些修法，立即就会改变很多这些烦恼，嗯，人生难得、死亡无常、轮回的痛苦啊，就因果这方面，特别是无常，嗯，人生难得，这同样的有效果，就修一修这些，它也可以减轻啊。当我们还没有证悟啊，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啊，正悟这个中观里面的那些空心啊都没有的时候，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就是我们想想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就通过这些方法啊，先把烦恼降下来，就不要让它当下啊影响到我们，影响我们去做啊杀盗淫妄等等的这些这些事情。那然后这样子以后，它降下来了以后呢，啊，它也不是啊解决，不是从啊实际上解决了，但是这个以后啊可以修行，通过修行就可以解决这个烦恼，这是最重要的，嗯，但是我觉得我们断除烦恼的方法啊，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已经讲完了，我认为已经讲完了，那。今天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嗯，我觉得也不需要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啊能，只要大家啊修的话啊，已经讲过了，修法都已经讲过了。如果不修的话，今天我们啊讲一个新的修法也没有用了，还是同样的不修的啊都没有什么用，所以啊。我们要断除烦恼的话，一定要修心啊！但是，你不知我刚才也说了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修。我说，所以啊，我就是说，我前那个头一天，我们刚刚开那个讲课的那天就我说了啊，我们要考试啊，也就是说要检查一下每个人的这个修心的状况啊，或者是。就是这两年的修行的 进步的程度这些都要我们要看一看。如果不修心的话呢，就是再讲也没有用了。如果修心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讲的那些嘛，庞仁波切的那些空性的修法，最好的修法就是对我们来说呢最适应的修行，最适应的、最适当的修法其他的修法不知道适不适应，很难说这样子就可以断除这个烦恼。那断除烦恼，我们上次也讲了，是学佛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断除烦恼学佛学来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断除烦恼。小乘的他就断除自己的烦恼大乘菩萨呢，他要断除一切众生的烦恼。但是一切众生的烦恼怎么样断除？首先要断除自己的烦恼连我们自己的烦恼都没有断除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断除其他众生的这个烦恼所以这断除要断除烦恼的话，自己要修心这是非常重要除了这个每天修心之外然后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以后也就有些时候有假期不需要上班的时候，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呢半个月、一个月或者是七天左右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可以专门修行到一些深地，就是说以前的这些莲花生大师等等等等的那些修行人修行果的地方到那些地方去修行或者是在自己家里面闭关家里面闭关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修行的时候他要观察这个环境观察环境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如果自己适应这个环境的话，适应的意思就是说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是心里面很开心的有些地方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地方的话哪怕是城市里面都可以，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即使没有条件到其他地方去修行的话，在自己的家里比如说有些公共假期无疑失意这些时候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七天闭关也很不错了十天闭关这样子的话也是非常好那闭关的时候的这些怎么样闭关这些方法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以前的开始，以前的这些书里面已经全部都讲完了那样子修行的话是非常重要那样子的话一定会断除烦恼，断除一定会能够断除烦恼断除烦恼的方法是这样的。那没有断除烦恼的话，我们学佛也等于就是白学就是比如说这一生我们修行就做一些福报这样子的话那只能下一世不堕地狱不堕这个恶趣只有这一点其他没有什么了，没有断除烦恼的话那要断除烦恼一定要修行。修行怎么样修行呢修行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就是一下子就去修这个大圆满就可以成佛不能这样子想。以前和尚摩诃延到西藏去传法的时候，他也就是去强调这种做法和尚摩诃延的见解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到现在都不是很确定但是据当时的这个历史的书籍来看的话和尚摩诃延的这种方法至少他的方法不对这和尚摩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和尚摩诃延的这当时的这个传播的佛法他就不能代表禅宗 它就不代表禅宗。那他当时这个推广的是什么呢？他推广的就是顿门啊，顿门就是啊，一下子就什么也不想了，不要去思维任何东西啊，善恶啊，不是不是善，不是恶啊，所有的这些善恶的念头都放下了以后呢，这就是心的本来面目。他是这样讲，话说的没有错啊。就是这样子，所有的善恶都放下了以后，就是会生下来的什么东西，生下来就是心的本来面目。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慈许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啊次第啊，没有这样子的基础的前提下，这样子讲的话，那放下来是什么放下来呢？啊，这个很简单，你们回去什么也不想做一会儿，就是这样子的放下来。那这样子放下来，这样子的放松可以解决烦恼，不解决烦恼啊。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啊。那要修行的话，我认为修行的方法你们已经都掌握好了啊，都掌握好了，一点都不缺了。现在该知道的基本上都知道。但是修行不修行，就是要靠自己。佛也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啊。佛说啊，我已经告诉你们。所有的这些修行的方法，解脱的方法，已经明知了解脱的道，但是解脱不解脱啊，要靠你们自己。佛是告诉我们，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修行的话，没有办法；你们不修行的话，就没有办法断除你们的烦恼；我不修行的话，没有办法断除我的烦恼。大家都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就是这个要各自己啊，自个儿去想。如果你要去断除烦恼，那就要去自己去修行。不需要断除烦恼，你认为断除烦恼不是很重要的话，你可以不修行。这个断除烦恼的方法都是这样子。那这些修行，所有的这些加心的修法修完了以后呢，最终。是不是还是不需要修这个大圆满啊？或者是大受因的话，那当然不是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修，这时候一定要修，因为密宗的话就是比佛出世啊还少，比佛出世还少。为什么这么说呢？佛现劫一切尊佛啊，现劫一切尊佛当中呢，只有三尊佛才讲密宗，其他的佛都不讲密宗，所以就是说，只有这个佛的现劫一千尊佛的三分之不是千分之三啊，千分之三不是百分之三，千分之三啊，现劫一千尊佛，但是一千尊佛，但是他们不讲密宗，只有几尊佛才讲密宗，所以这个密宗是很难得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啊，一定要修的话啊，那我们一定要修加，一定要修密宗的话，那一定要修加心啊。没有修加心就不没有办法。所以啊，你们如果是想修密宗的话，那你们要去修加心啊。如果要解脱的话，那就是要从人生难得开始，就现在还没有修这个人生难得。没有培养出离心，更没有这个培养菩提心。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不建议修大圆满啊，我们不赞叹修大圆满，我们不赞叹修这个密宗密法啊。为什么还不适应？到了适应的时候呢？到了适应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鼓励大家修密法就是这样子。这个要根据人的这个。这个根基一个是人的根基一个是要看人的这个成熟的这个程度成熟就当然是说我们解脱方面的成熟没有成熟之前说这些法修这些法也没有用那就是要修法修加心，这样子就可以断除这个烦恼。那我们目前我刚才讲了目前我们 升起烦恼的时候，先用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啊。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在譬如说在家里面呢，啊，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呢，啊，那样子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立即就可以打坐啊。但是在一个人群里面的时候呢，不可能立即就可以打坐啊。但是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有什么烦恼，突然间有什么烦恼啊，这样子的话，那就静下来啊，思维一下人生难得等等的。或者是在人群当中，很多人的时候呢，有产生烦恼的时候，就我们先回避一下啊，找个地方静下来啊，坐一坐，就可以立即就可以调整了啊。但是这个只能解决表面上的问题啊，但是对我们来说，解决表面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先把表面上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以后就慢慢的修啊，这样子的话就会啊，会有啊，会会有进步的啊。修行是一定要修的，修行是一定要修，因为我们以后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遇到痛苦？因为我们凡夫人呢，凡夫人的心里面，也就是说，凡夫人的这个心相许阿赖耶识里面，已经有这个很多很多的那些种子，这些种子里面呢也有好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不好的种子，就是恶业的种子。这些恶业的种子以后肯定它要会成熟啊，那些成熟的时候呢，它成熟以后的是什么呢？就是痛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要，每个人都要就是要面临这些痛苦啊。这是肯定的，要面临啊衰老的痛苦、死亡的痛苦、中阴的痛苦，然后下意识的痛苦。佛法里面也讲了，作为一个凡夫人的话这一世的痛苦，比如说临终的痛苦松，然后中阴身的痛苦结迎接我们就这一生。这一生的痛苦把我们送走了以后呢中阴身的痛苦回来迎接我们然后中阴身的这个痛苦把我们送走了以后呢，下意识又投身到恶趣的时候呢下一生的痛苦回来迎接从人的这个整个的生命轮回的从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人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幸福呀完美呀等等的从整个六道轮回的讲的话那就更不是这样子以后肯定会面临很多很多问题。但是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脆弱非常的脆弱不要说我们就是在这个世俗人当中大家都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像这个国王将军学者呀等等等等都是要面临这些问题的就是他们要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样的跟我们完全一样那个时候都是非常的脆弱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像上次跟也说了就是我们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到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作用的没有什么意思的到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当我们面临最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没有任何东西面对这些东西面对这些痛苦的这一点我们的心里面一定要知道我们不能认为不能以为我们现在譬如说身体健康没有很多钱没有发财但是生活上至少生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没有什么精神上的压力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不能以为我永远都是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有这一点你大家都一定要知道 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啊。到那个时候呢，啊，两手空空的，啊，没有任何的办法了，啊，现在我们就是就啊，就从小到大啊，一直努力啊，一直努力，一直都啊很积极的投入的这些事情、这些事业，到时候到那个时候啊。不值一分钱，那个时候一分钱都不值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时候啊，又面临最大的啊痛苦啊，又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方法去面对啊。你们要知道啊，我们终有一天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有。那这个时候啊，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痛苦？需不需要现在就做一些准备？这是要靠自己啊！佛也没有勉强你要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佛道理给我们讲清楚了，然后啊，接下来就是自己的事情，做不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修行是非常重要。没有修行的话，那就有烦恼啊！这烦恼是很痛苦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有钱人也有烦恼啊。到那个时候呢，啊，钱啊，那个时候呢，不解决任何问题，就烦恼出来了以后呢，啊，就全中国的银行里面的钱，一个人拥有的话，也不解决他的烦恼，不解决啊，地位啊，名利啊，等等等等，都不解决这烦恼。有名的人同样的有烦恼。有地位的人同样的有烦恼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要修行啊，修行才可以解决这个烦恼啊，烦恼不解决的话，这个多痛苦啊，这是非常痛苦的啊，理论知道了也没有用啊，但是你们理论也不知道，我说啊，理论你们也懂得很少，但是懂理论的话啊，即便是懂很多理论的话，也不解决什么问题，这烦恼是这样的，烦恼有烦恼的时候，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伤害这一世，伤害下一世，这一生痛苦，下一生痛苦，自己痛苦，他人痛苦，烦恼是一个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烦恼，如果这一生当中我们不去解决这个烦恼，那的话，那什么时候再有这样子的机会，这就很难说了。所以啊，解决烦恼是非常有必要的啊。第三个偈子里面呢啊，他讲的就是这些，咱都懂得多不少。然后第四个偈子里面呢讲啊，当我们看到这些有些众生很野蛮的啊众生的时候，不一定是野蛮啊，就是有很这个性格很下劣的啊众生，这些众生啊遇到痛苦，我们看发现啊，这些众生遇到很大痛苦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屠宰场里面啊，这些畜生啊遇到啊这个宰杀的痛苦啊，或者是啊其他人也好啊，其他的众生也好，我们发现啊这些众生啊在受很大的很难忍的这个痛苦啊，这样子的时候。这时候呢，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啊，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些众生啊，就是要当作宝藏一样的啊，宝藏就是啊，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遇到黄金的宝藏啊，或者是战士的珠宝的这个宝藏，这样呢，我们遇到这些宝藏的时候呢，啊，要去挖掘，要去开发啊，开发的话就可以发财了啊。同样的，我们看到，当我们发现这些众生啊受痛苦的时候呢，啊受痛苦是受痛苦 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他们在受痛苦的时候呢，啊，这时候就是啊，不能回避啊，这个意思，不能回避。比如说啊，一个人啊，没有生病，然后就是没有钱啊去看病呢，啊，或者是啊，就不同程度的啊痛苦啊，需要我们去帮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啊，要把它当成就是一个像瑞宝的宝藏一样的，啊，要积极的去投入帮助众生的事业，啊，就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啊，就是说啊，不能回避，就这个意思。嗯，有就是也就是说啊，当我们有机会啊，帮助需要我们帮助的众生的时候，嗯。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回避啊。那个时候不但是不回避，而且啊，非常的高兴啊。高兴什么呢？高兴是不是跟我们那这些众生，我们看到这些众生受痛苦的时候，我们高兴是不是？当然不是，他们受痛苦我们高兴，这是我有这个机会去利益这些众生，所以高兴。嗯，所以高兴。比如说啊，前几年发生这个海啸的时候啊，作为一个这个佛教徒的话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帮助啊这些灾区的灾民的话啊，那个时候比如说打个比方的话啊，那个时候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就回避啊，我不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啊很危险呢，等等等等等等，找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就不去了，我回避了啊。我愿意给他们捐点钱啊，但是我要亲自去帮助他们啊，我不愿意，就推出来。嗯，这样子的话啊，这就是啊，不是大乘佛法的啊这个做法啊，修行人的做法啊。那个时候呢啊，就怎么样看呢啊？因为发生了海啸，我有机会去帮助这些众生啊，那我这个机会啊，我就是要当成啊发现如意宝的宝藏一样的啊，这个机会就是要当成宝藏一样的，并不是说啊，因为他们遇到了痛苦，所以我很高兴，不是这个意思啊。高兴的不是因为他们痛苦了我才高兴，他们痛苦，众生痛苦，菩萨当然不能高兴了。但是不是高兴这一点，那高兴什么？因为众生有痛苦的时候啊，需要我的帮助啊，他们需要我的帮助，然后我就有这个帮助他们的机会啊，因为我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可以去利益很多众生啊，所以把我这个机会就是要当成啊发现如意宝藏啊，就这样子啊，只是说啊。这是说，简单的说啊，我们遇到需要我们帮助的啊众生的时候呢，啊就要积极的投入啊，非常啊主动的，嗯啊非常愿意啊非常高兴开心的啊投入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那个时候，平时我们修菩提心、发菩提心啊，说的也很好，想的也很好啊。但是遇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就退步了，我就不愿意啊，就刚才我们说了啊，我要捐一点钱啊，这个没有问题，我可以愿意捐，嗯，但是呢，我要自己去啊，去帮助这些人，我不愿意啊，万一我死在那个地方，我怎么办？我不愿意哦，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啊，不是真正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啊，精神，嗯。在到了这样子遇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呢，啊，一定要啊积极的投入，他意思就是这样的。嗯，而且那个时候呢，嗯，而且啊这个我们要当作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啊机会，本身就是呀啊，本身就是我们至少我们要懂得这一点啊，这一是啊，我们虽然也是有烦恼啊，虽然也有痛苦。嗯，需要佛菩萨的帮助，嗯啊，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帮助的人，嗯，但是同时啊，我们是可以帮助其他人的，啊，可以帮助其他众生的，啊，有这样子的能力，啊， 有这样子的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一个机会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帮助众生的机会，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啊，就是要知道这，要记住这一点啊。这一是刚才我讲了，我再重复一遍啊，我们虽然现在是凡夫人，虽然是需要啊其他佛菩萨的啊帮助啊，我们也有痛苦，也有烦恼啊，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这个佛菩萨的佛菩萨的加持，佛菩萨的帮助。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但是呢，同时啊，我们也有啊帮助其他众生的，帮助其他众生的这个力量啊，有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啊堕地狱的话，这个机会我们有没有啊？没有，根本没有啊。让我们堕出了这个恶鬼道的话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没有，完全没有啊，绝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我们堕畜生啊，畜生道的话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也没有啊，绝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机会，都没有。那天人啊，他有没有啊？他也很难受，天人也没有利益众生的啊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啊这一世啊这一生就有这个利益众生的机会啊，这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的。刚才我们讲了地狱啊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恶鬼畜生啊都没有。天人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呢？啊，天人也没有啊。天人虽然是他前世的福报啊，前世的福报，他身体健康啊，寿命很长等等，他就是有这些时间的啊福报啊，有这方面的福报，但是他也没有利益众生的这个念头，也没有这个利益众生的精神，废天就更没有，唯一的是人啊。那人当中呢，本身人作为一个人的话，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很多人也不懂这个机会啊，很多人不懂，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概念，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啊。那我们这一生啊，就是不但是有这样子的机会，而且啊，我们也懂得啊，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啊。这些方法都懂，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在这一生当中啊，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啊，这个所就拥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里面啊，你们想保留啊什么东西？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有这个机会啊。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保留到后世，比如说今天呀佛呀菩萨呀等等啊，来告诉我们，那你可以，你只能啊选择一个啊，不能选所有的，只能选择一个啊，选择一样东西可以保留到啊后世，这样子的话你们会选什么啊？你们会选钱啊，或者是选健康啊，我把健康要留保留，或者是我要发财，我要把钱保留到后世，我后世也要做一个有钱的人，或者是我后世我也想做一个啊，想做一个很健康的人，或者是很聪明的人，或者是有很有才华的人等等等等啊，你们会选什么呢？从案例来说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那要选什么呢？我们就是要选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机会，要保留至少我这么认为我们其他什么都可以不保留了有当然好没有的话也就无所谓了没有的话也就可以没有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件事情不能没有这是什么？这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机会这就是利益众生的机会 没有这个利益众生的机会的话，那我们活着的目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你们得想想啊，吃啊、喝、玩啊，等等等等啊，你们是不是想保留这些啊？如果我们保留这些的话，这个值不值得？你们得相信，嗯。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啊。吃，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种种种种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啊，他们吃的都不一样，嗯。但是他们都可以能够生存，嗯。那这个世界上啊，有各种各样的人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生命啊，那他们穿的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可以生存，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命。有很多人啊，那些人的这个生存生活的方法啊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生活的，每个人都可以还是可以活的，嗯。所以这些吃呀、住呀这些啊，当然不能没有了，没有的话我们啊就不能生存了。但是啊，这个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了。唯一的想要保留的话，要保留什么呢？你们想保留什么？你们回去一定要回去好好的思维一下啊。如果真的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我有一样东西我可以保留下来啊，保留下来，我死的时候也不需要啊，不需要扔掉，我可以带到。啊，下一世，你保留到下一世，这样子的话，那我会选择什么呢？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啊。如果你们觉得啊，我其他我不保留了，我就如果我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就是要保留这个利益众生的啊这一块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们至少啊，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嗯啊，至少就往这个大乘佛法方面。啊，就靠近了一点，嗯，啊，不一定走上了大乘佛，不一定走上了这个大乘的这个道路啊，但是至少就是靠近了一点，嗯，啊，那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根本没有啊，根本没有，没有，我们根本就是不是这种人啊，不是这种，不是什么人呢？我就是说。不是，根本就不是什么利益众生的人了啊！连这没有，连这个都没有，我们还是想保留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钱啊、健康啊等等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根本不是什么大乘佛，大乘根本不是这种人啊，根本就不是这个种类，所以我们还需要修心，还需要修心啊，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会知道啊，我们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大乘的修行人？这样子的话，才会知道。你们会去翻新一下啊，这样子才可以监察出来，嗯，观察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在地面上的时候地面上的时候啊，我就可以想啊，我死了没问题。就是比如说啊，这么多人当中呢啊，一个人一定要死。一定要死，然后如果一个人一定要死，其他人都不可以不需要死的话啊，我们很多人都想啊，我就死了吧，算了，我可以死了，我可以代表很多人，我就可以死了。但是到了飞机上就不是这样子了，飞机一颠簸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就你想想，我是不是现在可以，我就马上要发生一个空难，我马上就要掉下去。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掉下去，就一飞机上面所有人都不需要死的话，我能不能选择？哦，那个时候就一定就很悬了，这种想法啊，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啊？我是想过的，但是很难，一定的不像地面上那样子啊，在地面上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真正要面临的时候都是虚假的东西，这就说明这一点啊，在关键问题的时候要去考验自己啊，你没有病的时候，没有痛苦的时候，觉得很好，我没有问题，我可以自他相反啊，可以自尽他中啊，这个我们也说，我自己观察的时候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啊，飞机走得很平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一颠簸的时候呢，啊，就是颠簸得非常厉害的时候，然后你想想啊，那个时候就你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想法，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就是关键时候嘛，就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些想法都已经没有了，不想死了。如果那个时候的话，我肯定会说我不死了。这就是说明啊，有一点点靠近的时候不行了啊，那个时候就准备往后退啊。所以就是修心，我们啊平时大作啊，在家里面好好的时候，大家都想得很好啊，思维都很好。但是到关键时候的时候呢，到关键的时候啊，就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可以理解的啊，为什么呢？我都可以理解自己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凡夫人啊，你凡夫人肯定是这样子啊，凡夫人哪有那么好的？肯定没有那么。但是你也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啊，你可以慢慢的进步，你可以进步。只要你有一点这样子的心，你就是飞机颠簸的时候都能想到这一点，都已经很不错啊。像你这种人的话，已经很不错啊。就只有这样子鼓励自己啊，就慢慢的去，慢慢的进步啊，这是很重要的啊。那这里面也说了啊，这个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知道这个利益众生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啊。当一个做一个有钱人，做一个有权人，做一个有名利的人，不是很难的啊，不是很难。比如说，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因果的话，在佛前供一朵花啊，就是哪怕是一朵花啊，这个福报啊都够啊，我们在多世累劫当中做有钱人、有权人、有名利的人，都这并不是很难的。但是呢，作为一个有利益众生的机会的这样子的人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非常难得。所以要这个要知道这些，这些是价值观啊，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认为就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全都是颠倒的。实实在在的颠倒的价值观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颠倒的，所以我们的选择也就是颠倒的啊。因为我们的选择是颠倒的，所以我们的后果也是颠倒的。什么叫做后果颠倒？没有我们想想的那些东西得不到啊，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反而我们不想得的东西要得啊，这叫做后果也是颠倒啊。这些你们也要一定要啊，发自内心的去思维啊，然后发心啊，这些都是很重要。作为一个大乘佛法的话啊，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要保留，就是要保留这样子。如果真正有机会让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也许选择要，如果只能保留啊一个东西的话，我也许会选择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机会啊。至少现在这样子想，到了关键问题的时候，我刚才讲的那样，不一定那样子想，但是至少现在也许是这样子想。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呀？或者是有没有这样子发心过呀？或者是有没有这样子发心过呀？啊，对，发心过呀。然后有没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做了些什么事呀？啊，有没有这样子发愿过呀？我不知道啊。但是没有的话呢，那你们啊，根本就没有去想过什么关键的问题了。只是我们全都是表面上。啊，念念经，我要修加心了，因为我修不到加心，那我就不能听密法了啊，因为我不能听密法，所以我就以后就不能修心了啊，我不修心的话，我会堕地狱，我堕地狱我好痛苦呀，等等等等，回来就是这样，哦，也许是这样子，但是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啊，没有痛苦的时候，也许会这样选这个，但是。 真正要痛苦的时候，你其他什么都不能啊，其他什么都不能，你就是让你去利益众生，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给你啊，其他什么都不给你，这样子的话，到时候会不会选择很难受啊？但是至少现在也许这样子，也许不像这个凡夫人的心很非常不稳定的，自己都拉不到主意的啊。但是你们会保留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这个啊，机会是。最难得的啊，其他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件啊食物啊，或者是这些时间的这些利乐，那都不是很难得的。唯一的就是这是最难得的啊。那我们最难得的东西是要留下来的。因为最难得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这个要留下来。那要留下来啊，说留下来就能留下来，想留下来就可以留下来，当然不是了啊。我们如果要想留下来这个利益众生的机会，或者是啊，我们把利益众生的这个机会啊越来越好，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要第一个是发心啊，发菩提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积累资粮，积累资粮，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留下来，这样子就才能够保留下来因为我们凡夫人啊，所以我们想留的都可以留，想做的都可以，都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也得要回去好好想一想让你们选择的话会怎么样选择这样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价值观颠倒了没有，我们的想法对了没有，做法对了没有，会发现自己会发现自己的很多的这些缺少这个发现很多自己的过失我们一定要去充分的了解自己是最重要。不了解自己的话呢，那我们觉得我不需要修行了，我不需要，或者是说我就可以直接可以修大圆满了，我就不可以修行，不需要修加行了，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我们要充分的去了解自己的时候呢，发现我没有出离心了，我也没有菩提心了，我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了大圆满是要修的，但是现在我不需要，现在我目前我最重要的不是这，目前我最重要的还是出离心要出离心的话就是四加心要菩提心的话那就是五加心那个时候我们会自己会发现这个修行的必要性修行的重要性这些都是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些是比任何一个理论比任何一个事情都重要所以你们也得要建立一个准确的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也就是一个人生的目标，也就是一个生存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生存的意义。然后呢就树立起来以后，把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目标树立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往这个方向奋斗这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人除了吃穿吃喝玩乐以外，就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奋斗的这个目标的话，那就是人就跟动物完全是一样的，这是佛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我就是从发自内心的同意佛的这种说法就是没有，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人你如果没有这个修心没有闻思，没有去利益众生，这样子的话，然后你的生活回来，我想想我的生活那里就是最有意义的我想不出来什么是最好的目标生存的什么是最，我可以为什么东西生存我可以为什么东西活，我都想不出来你们能不能找出 除了修心的这些以外你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生存的目标，你们得回去还是想一想啊。如果你们也找不到的话，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共同的目标就是成就成佛，这是佛给我们制定的一个就这个一个人生的目标，共同的目标。那这个目标有了以后呢，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奋斗。什么叫做奋斗？修心修心就是奋斗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这是九行八松的第四个松次的仪式。说那么第一他们这是八年冬天你别这么快去讲几个老几个这边做练着啊做了